也请大家看以西结书。那我们今天开始谈以西结书。以西结书一共是48章。这一卷书啊，首先有点介绍。以西结这个人是个祭司出身，名字的意思是他必是力量，神必是力量。他是在犹大家第二次被掳的时候一同被掳的，他是个被掳的人，被掳到巴比伦，住在加勒底人当中。他却是被神选召奉差做先知，自己是个祭司出身，但是呢又做先知，他是祭司兼先知。他就是在被掳当中传神的话，传神的话，神的话不断临到他，他也常常看见异象。他有的异象跟老约翰的异象有相同，比如讲到四活物，也叫基罗伯。那这些书的中心讲什么呢？第一方面是讲到神公义，神的公义。所以犹大家犯罪就被掳，不但第二次被掳，以西结的时代还在宣告第三次还要被掳，就是讲到神公义的管教。这是他的信息的第一部分，讲到神公义的管教。第二部分就是对于那些个灰心在苦难中的绝望当中的被掳的百姓，他传出了归回复兴的信息。所以他信息就包括两个方面，是公义管教的信息和归回复兴的信息。只要神的儿女转离偶像罪恶，转离偶像罪恶，神允许的复兴就必定来到。这些书它的四句就是经常出现的一个主要的一句话是什么呢？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，他们就知道我是神。这句话差不多有好几十次，将近70次。他们就知道我是神，那也就是以西结所传的神的信息，目的就是让神的百姓认识耶和华是神，是独一的神。一切的信息、意象、预兆都来自天上，来自神。那这一整个这一卷书历史背景就可以看王下24章到25章，就被掳的年代是怎么被掳的。而他本人也是被掳的一个人，而且是在第二次被掳，第二次就是犹大王约雅金的年代被掳的。所以历史的背景我们就要参考王下24章25章以及代下36章，因为代下36章告诉我们犹大家为什么被掳，尤其是9节到21节。现在这一卷书的分段主要的呢，我们看1章到3章是先知的蒙召，1章到3章，4章到24章是警告圣城因罪受罚，警告圣城因罪受罚，就警告神的百姓，也就是预言不但第二次被掳，第三次还要被掳，还要被掳。25章到32章他集中讲到列国受罚，所以其实也是个列国的先知。其中有2章圣经，就是第3章和33章，这两章是特别的神选立以西结做守望者，3章和33章是神立先知以西结为守望者。接下来我们看34章到39章是关系到选民归国的预言和允许，就是归回的预言和允许，34到39。最后一段就是40到48，40到48就是国度的圣殿与侍奉啊，它这个分段是比较清楚的。那今天我们主要就我们一起看一下以西结书第1章，1章到3章都是包括在他蒙召里面。这个蒙召里面包括神叫他看异象，神的话特特领导他，叫他吃书卷，而且受托奉差受托都包括在内。现在第1章主要的就是先知以西结被掳中见异象， 你去借鉴一下，不是在一个很好的环境里，平安的环境，稳妥的环境，很安逸的环境，乃是在受苦当中，而且是在被掳当中，成了亡国奴了，这样的屈辱，这样的沮丧，这样的没有希望，这样的困苦，失去了自由，在被掳当中，竟然已经也见到了异象，见到了异象。所以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看一下，就是以西结怎么见异象，他是怎么见的异象。当30年4月初5日，接着我们再看第二章第二节，也有一个日子，这两个日子我们连起来看就更明白了。30年4月初5日，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，天就开了，得见神的异象。可见呢，这句话是指着他见异象的年代，见异象的日期，他把它清楚的记在下面。那么第二节呢，是记载他被掳的年代，被掳的年代。那被掳的年代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第5年4月初5日，就是他被掳以后的4月初5日。所以第一节和第二节实际是同一个日子，同一个日子。就是说第一点他告诉你是他30岁的时候，为什么？你看他啊，被掳的年代，这个约雅金啊，我们这是犹大家第二次被掳，是公元前597年，差不多五年以后，因为这里说约雅金被掳去第5年，也就是以西结被掳了以后第5年。所以以西结这位先知看异象也不是哦，一被掳马上见异象，乃是被掳以后经过了一个阶段，这个阶段差不多5年之久，第5年的4月初5日，也就是他30年，就是30岁，4月初5日，所以这个日子一样吧，一样，都是4月初5日。这一天，以西结有一个特别的经历，什么经历啊？天开了，在什么时候？在被掳的人中，他没有一个特别的属灵的环境，他也生活在所有的被掳人当中。扎居在当时的那个加巴鲁河边，加巴鲁河边是什么？就是这一个伯拉大河，也叫幼发拉底河的一个支流。当时就是这些个被掳人也都群居在这个河岸边，住在那里，好痛苦啊，好黑暗呐、没有指望啊。但是以西结竟然在这从被掳以后，这差不多5年之久，他是怎样的？不断的在祷告，在寻求，在祷告，在寻求，说天怎么开的？天不是忽然间就为我们开了？以西结怎么祷告到天开了？我相信他是不住的祷告，不住的祷告，也是不住的寻求。这么一个年轻的人，为什么被掳？为什么自己也被掳？首先审查自己，自己有罪，犹大家有罪，君王有罪，首领有罪，得罪神。我自己，我以前本人，我也有罪，一定要在神的面前认罪。谦卑痛悔，不断的亲近神，越祷告心里越火热，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到天开了，神的恩典就领导。所以他这个意象是祷告到天开了以后他见的，也就是他这个意象等于神把他接到天上去了，天都开了嘛，看见天上。后面告诉你四活物，四活物不是在地上，不是在人间，不是物质世界，是天上的事。这个四活物根据就是本卷书10章20节告诉我们，就是基督伯，就是基督伯，也叫四活物，也叫基督伯。启示录第4章也告诉我们有四活物，就宝座前才有四活物。四活物是受造的，但是受造的这个属灵的侍奉是在宝座前侍奉的活物，也是天使的一种吧。他们在宝座前是昼夜的侍奉者，是不住的圣哉圣哉圣哉，是和24位长老是配合在一起的，在那敬拜神的。而且他们在宝座前也有侍奉，我刚才查了一下，在启示录讲到四活物有侍奉，比方说在第6章羔羊揭开第一印、第二印、第三印、第四印的时候，都是四活物中的第一个、第二位、第三位、第四位出来说话，来指示告诉了约翰，让他看见什么，看见什么，看见什么，对他们说。可见的四活物是参与天上的侍奉，所以以西结看见天开了，天开了。 在圣殿给我们看的也有一些个人，天看见天开了，不多。怎么样就能够看见天开了？我想我们大家都非常羡慕。主耶稣来到世上，他道成肉身，他谦卑顺服到底，他甚至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。我们本当定诸般的义，你现在暂时许可我，当耶稣下到水里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，这位至高上帝的儿子谦卑到这个地步的时候，他从水里上来，天就为他开了。天是这样开的，谦卑顺服神旨意的人，你会看见天开了。结果就是看见圣灵仿佛鸽子降下来，降在耶稣身上。耶稣的受洗跟我们都不一样，天都为他开了。老约翰在巴莫海岛，天开了，在19章11节。其实第四章他已经看见宝座的光景，就是天为他开了。19章又看见有一位骑白马的，名字叫诚信真实的出来了。约翰是多次看见天为他打开。天开了的意思就是神把他的灵提到神那里，得到神的启示奥秘。天开了不是我们的肉眼看见了，乃是你的灵被提，乃是你的生命真正的被主变化，看见天上的现象，天上的形状，所以他得见神的影像。但以利也看见天开了，在第7章第10章都看见，他看见人子的那个荣耀，那个宝座的形象，他都看见宝座前的形象。第7章第10章但以利也看见。所以所有这些看见，我相信都要有受苦的心智，在苦难中特别蒙恩。以西结就是在苦难中，所以我们在受苦当中你不要灰心，受苦常常是神要把恩典临到。以西结就是这样，他抓住这一个受苦的机会。大家都被掳，我这么年轻也跟着父亲一起被掳，他不是跟着父亲一起来吗？他是一个祭司的儿子，他才刚被掳的时候大概才25岁左右，现在刚30岁。你要祷告祷告祷告，寻求寻求寻求寻求，他天开了，得见神的意象。神多么乐意把他的意象、他的奥秘、他的旨意找到一个出口。我们是不是像以西结这样的亲近神，这样祷告，这样谦卑，这样寻求？第2节就告诉你，正是约雅敬被掳去第5年的4月15日，4月15日这一天，他特别把它记在下面。下面第3节，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河边，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，他把他的身份也向我们讲明。这个以西结是个祭司的儿子，可能跟着爸爸一起被掳，但是在加勒底人之地，加勒底是什么意思？是如恶魔，名字的意思如恶魔。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，加勒底人。还有一个意思是占星者，他们是拜偶像行邪术的占星者，他们根本没有真神。在这么一个充满罪恶魔鬼的权势，拜偶像的权势的这样一个环境里面，他竟然看见天开了，独一的真神向他显现。在那个环境里没有人认识神，神的百姓也都是在那里被掳，被罪恶掳去，沾染罪污，偏邪拜偶像。以西结有另一个心智，他一定是分别为圣才能够见到异象。不但天开了得见异象，而且第3节告诉我们，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他。所以一个蒙召的人，这是第一个经历，就是得见异象，而且有神的话特特临到，得见异象。当这异象不一定是你肉眼看见，总是神给你有特别的在灵里的看见，得见异象，而且有神的话特特临到。不惜的意思是被轻视的，当然了，被掳的年代你还是个祭司出身，你更被藐视。干嘛的？做祭司的，你们又是敬拜你们的上帝的，他们更藐视你。名字的意思就是被藐视的，父亲就被藐视，到他这一代更被藐视。啊，叫一般人来看，我爸爸是传道人，到我这代我就不要做传道人，连提都不敢提了。但是这里说他是一个不惜的儿子，祭祀以西结，说明他继承了这个祭祀的职分。而且我们知道，根据民数记 承接了祭司的职分，30岁是承接圣职的一个年龄。他把握住了，在这个时刻，他真正是一个祭司。祭司做什么的？与神同心，不住的在为国为民代祷。祭司是有负担的，为全民付代价祷告的。说祭司前面有胸牌，肩上有肩带，你要背负起全以色列家。以西结的盟友，我相信不是一件偶然的事。他体会神的心，他不住的祷告，不住的寻求，在神的面前也追求圣洁、认罪、分别为圣。所以天开了，得见异象，所以神的话特特临到他，临到以西结。底下一句，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。小字啊，每一次提到，在这卷书里有七次提到耶和华的灵降在以西结身上。这个是其他各卷书没有的现象，没有这么个提法，只有这卷书很特殊，说明以西这个人是怎么样。每一次的他的预言和他的经历都是神的灵直接降在他身上，也就是神的手按在他身上，降在他身上，使他有看见，使他那个说预言。这样的话一共是有七次，在这一卷书里面有七次。这个七次也表示神对他的预言的七大段。第一次就是这个1章3节，第二次是3章14节。3章14节很清楚，是神立他做守望者，所以神的灵降在他身上。神的灵降在一个人身上表示什么意思？表示这个人被神的灵所充满，所满意，神的能力在他身上，他才能够真正的蒙召做祭司，而且做守望者。第二是做守望者，3章14节。3章22节是在他受苦担罪，因为后来神让他第三章的后面和第四章，神要以西结向左侧卧，又是向右侧卧，担罪，受苦担罪，说预言之前也再一次，3章22节，神的灵降在他身上，还是这句话，神的灵降在他身上。其他还有，我们以后按着次序再看。总而言之，神的灵是7次降在他身上，所以可见呢，以西结他做先知，他说预言，他来做预表，都不是他，乃是神的灵在他身上，透过他去做一切事，去说一切的话。如果没有神的灵，哪有力量？说明以西结的这个先知，他做先知不靠势力，不靠才能，乃是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。所以这一卷书特别强调神的灵在以西结身上。他是个蛮有圣灵的人，他是个心灵工的一个工人。下面我们接着看，就是第四节啊，可以说到14节是讲他见到复活物，15节开始啊，到25节又单独讲他见到四轮。其实四轮复活物四轮，这是指这一件事说的，不过他分开讲，就是更详细的分段来解释，来看到描写他所看到的四个活物和四轮的现象形象是怎么样子。所以从第4节可以说到25节，就是看见了天上四活物的形象。如果天没有开，绝对看不见，因为四活物在哪里？四活物在天上，四活物是在神的宝座前，四活物是护卫神的荣耀、神的公义的，也是遮掩约柜的。在以西结书28章告诉我们，复活物是遮掩约柜的，守护神的约柜的。复活物的出现就是基罗伯啊，因为复活物就是基罗伯。我们根据就是10章20节这里的啊，以西结书10章20节，复活物他说就是基罗伯。根据基罗伯来讲，最早出现的是创世纪3章最后，亚当夏娃犯罪被赶出乐园，有什么？有基洛伯出现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，把守生命树的道路。这是四活物，基洛伯有这个作用，就是护卫神的什么？神的公义，护卫神的公义，神的荣耀，生命树的道路啊，不能够随便再进去。为什么？因为人犯了罪，如果不因着耶稣的救赎，没有人再能够进到生命树的道路。所以乐园结束啊，因为人犯罪。借着基督耶稣才给我们打通了，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所以基督伯是很重要的。 在属天的侍奉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刚才我说的这个箴言约柜是在历代上啊，不是出埃及。历代上28章18节讲到这个基路伯是遮掩约柜的，遮掩约柜。现在我们就看一下他是怎么看到的死活物，就从第4节开始啊。第4节，他说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，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，周围有光辉，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晶晶。你看这个第4节的形容啊，就是说明他见到四活物之前所看见的这个现象，就是他进入了天上了，进入了天上了。你从物质世界，你进到灵界，进到宝座前，能看见光景，这种现象是什么？就是说神显现的地方，神那里的显现的地方，特别每一次都提到有风、有火、有云。这个我们根据出埃及第19章，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上，向以色列人显现。以色列人是远远的在山脚下啊，只有摩西能够上山呢。那个时候也是出现有什么啊，有火像火窑一样，有什么呀，有像地震一样，也有密云，有密云，还有就是啊，以利亚在何烈山中所经历有狂风，狂风大作，有地震，有火。所以这些个就是说神显现的一些个现象。那这些代表什么？都是代表圣灵，神荣耀的威严和能力。你要见到主吗？你就见到复活物也不是这么容易的，因为这些是在宝座前的，是捍卫宝座的，是宝座前侍奉的这些个活物。所以他观看，他就看见狂风，就是剧烈强烈的风就刮来了。是从哪个方向刮来？从北方刮来。这个北方绝对不是地上的哦，是巴比伦那，是从哪个地方？不是这个意思。这个北方就今天早上我们说的这个北方，是指的宝座前极北之处。以赛亚书14章的第13节，这里说啊，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，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众星之上。这就是魔鬼撒旦那个堕落的天使从天堕落。你何竟从天堕落呢？13节就讲了他几个我啊，他自己心里在讲话啊，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的中心之上，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，在北方的极处。今天早上我们念10篇48篇，神的什么啊，神的圣所在北处，居高华美，没那么赞美的了，荣耀的宝座所在地就是北部极北之处。他说我要到北方极北之处，我要升到高原之上，我要与至上者就是神与神同等，与神同等。所以他一定被摔下来变成灰尘。所以这个北方的意思就是这样，我狂风大作，飓风强烈的风临到啊，从北方刮来的，从神那里刮来的。所以你要见到神，你真要被圣灵所震动，要经历这个狂风一样的震动，我们的生命要经过震动。以利亚听着微小的声音，也不是立刻听到，先要经过狂风大作，以后有地震，有火，然后呢，耶和华的声音不在风中，不在地震里面，不在火里。以后经过了狂风、地震、火、烈火以后，神的声音临到了以利亚。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有这个经历，这当时以西结的经历。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，神在密云当中。圣灵的深处，云彩都代表圣灵，火也是这个。神的面前就有火，在以理第7章当中，在神的宝座前有火河，神本身就是烈火，所以他看见好像闪烁的火的这么一个大云，好像火的云彩一样，周围有光辉，有火就有光，神就是光，这个光是他的威荣的光，其中的。这个从其中的火内呢，又发出光耀的晶晶，那没法形容，好像一种特别亮的、发光的、闪烁的那个晶晶，是谁呀？就是神，他的本性就像晶晶一样啊，这样的荣耀，这是他没有看见复活物之前他经历的这个第4节，就是有风、有火、有云，对他来讲是一种震动，看见这种火的神的荣耀。威严光辉他都看见，底下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来，目的是这一段里就要让他看见什么？看见四活物。四活物在哪里？ 似乎你要经历狂风啊，闪烁的大云有光有火，经历以后你才看见，就是你不到宝座前，你看不见是活物，看不见是活物。下面他看见了这个活物的形象显出来了，他们的形状是这样。当然这个作者以及些只能从他的这个形容词，他所能够形容的把它形容出来。形状是有人的形象，为什么说人的形象？这里有脸有脚有手嘛，那么像个人一样嘛，所以是人的形象。其实是受造的天使啊，天使的一种。各有四个脸啊，这里有几个四啊，四个脸，四个翅膀，四个活物啊，各有四个脸，就是每一个活物都有四个脸，每一个活物啊，还有呢都有四个翅膀。这个不同的跟启示录不同的就在这里，启示录也讲四活物，但讲六个翅膀，就有这么点区别啊，六个翅膀，这里是四个翅膀。底下就形容了他们的腿是直的，直行大道，不偏左右，不转弯啊，后面特别讲的不会转弯的，是直的，他们走的是直路，是正直的路，不是走弯曲的路。脚掌就代表什么？代表脚踪啊，脚踪。我们想是为什么叫以西结看见这个四活物，看见宝座前的荣耀威严？因为四活物在四活物的形象的每一部分都透出神的那一个什么？神的荣耀威严能力全能。同时呢，我想神最要紧的目的是让以西结你这个被掳的人，那你要做祭祀，你在被掳当中你要做先知，你要做四活物。所以今天我们每个人，我们要求主让我们像四活物，做四活物。我们活在地上，我们的灵里的光景，属灵的光景应该像四活物。如果不这样，为什么圣经写的这么详细告诉我以西结都看见了？所以你看这个接着下来讲到他的脚掌好像牛犊之蹄，他在讲的牛。我们的脚踪要像牛一样，舍己牺牲，劳苦忠心，受苦的脚踪，而且灿烂像光明的铜，灿烂，每一个脚步都是蛮有荣耀的，灿烂发光的，像光明的铜，都是经过考验的，经过锻炼的，经过锻炼的。这一节圣经啊，在启示录一章十五节讲到主耶稣的脚，他的腿也同样是这样形容。所以四活物的每一部分就是完全是基督的那个什么，那个形象，那个神性透露出来的，基督的表现，就活出基督来了。我们要效法四活物，实际就是效法基督。后面看四个脸更是这样，把基督的四个方面，他的神性和人性也表露出来，活出来。所以这个是形容脚，牛犊之蹄，舍己牺牲，受苦忠心。底下在四面的翅膀以下有人的手，可见的手是隐藏在翅膀底下，也就是说四活物的工作看不见，人手的工作是在翅膀以下，就是被遮盖了，你不注意可能你都看不见，没有人手。所以今天我们做四活物的工人，没有人工，没有人手，在翅膀以下，它只会飞翔。这四个活物的脸和翅膀乃是这样，下面就形容翅膀跟脸。第九节，翅膀是彼此相接的，翅膀是飞行的，是吧？要飞，翅膀的四活物嘛要飞起来的。但是呢，彼此相接，这很要紧，不是个人属灵啊，不是单独追求，那要彼此建立啊，是相接的，是彼此相连的。行走并不转身，因为前面讲的直行道嘛，不转身，不拐弯，这个直往前行，这个直往前行，不拐弯。我们不要走走走，又转向淫妇，又转向邪道，又转向世界，不转弯，一直直行大道。至于脸的形象，下面就是最要紧的，讲四个脸。这四个脸在启示录也是这样讲啊，启示录也讲的啊，这四个脸实际就是基督的四个表现，也就是四福音的四个方面。为什么四福音都形容主耶稣？干嘛重复来重复去？其实一点不是重复，互为补充，而且各有特点。把基督的那四个方面，哪四个方面呢？我们现在看一下啊，完全的那个形容出来，表露出来。这就第十节开始， 鸡脸的形象前面各有人的脸，这就是路加福音的人子。路加福音第19章告诉我们，人子来不像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所以人子的脸表明什么意思？就是主耶稣的那一个服侍，不是主耶稣的怜悯，主耶稣对人的体贴、寻找、关心、怜悯，他的怜爱像人子脸，那个体贴人，那个关心人，寻找罪人。所以路加福音特别讲到啊，失羊的比喻，又是浪子的比喻，又失钱的比喻，都在路加福音，都在路加福音里面。主的怜爱，主的怜悯，主在寻找罪人，人子的脸，我们大家必须有人子的脸。你作为人们，你要人子的脸。主耶稣道成肉身，他有人性，他成了一个人，人子的脸。右面有狮子的脸，狮子就是兽中之王啊，公义祭邪的意思，是得胜的意思。公义祭邪，你不公义不祭邪，你也不能得胜。狮子的脸，完全没有人情，完全不能体现人的意思，完全不信人情啊。狮子的脸，左面有牛的脸，牛是什么意思？劳苦、忠心、服侍啊、牺牲，就刚才讲的牛的腿嘛，牛，老黄牛啊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神的功能，我们特别今天有牺牲舍己的精神，劳苦忠心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就是马可福音所表现的，乃是要什么呀？乃是要舍命做渡人的属下，乃是要服侍人，服侍人，不是受服侍，是服侍人啊。这就是牛。后面有鹰的脸。这个鹰是代表神的智慧和参透，鹰是最飞得最高。关于鹰啊，我们大家看一下约伯记39章啊，特别形容这个鹰。约伯记的39章从26节开始到29节，鹰却飞翔，展开翅膀，一直向南，岂是你的智慧吗？特别讲的是不是你的智慧？这个鹰啊，大鹰高飞，什么都不能够啊碰到它，是神给它的智慧。大鹰上腾，在高处发卧，岂是听你的吩咐吗？这就是神这个在问这个约伯的话，是吧？他住在山岩，以山峰啊为什么呀？为他的家，和坚固之所为他的家，就是他住在最高最坚固的山岩里面，高峰是他居住的地方。所以要有鹰的脸表示什么意思？一个就是鹰飞的最高，他的两只眼睛啊，他非常厉害，他定睛在他所要得到的那个食物，不管是什么小动物也好。所以底下说他从那里窥看食物，眼睛远远观望。我们必须有鹰的眼，灵敏的参透。而且呢，也告诉我们鹰是飞得高，表示说我们要有像鹰一样的生命，能够蒙保守。鹰的生命，鹰是最长寿，鹰是最长寿的。所以告诉我们，我们属灵的生命要蒙保守，谁能够跑到高峰去抓他去？不可能的。属灵的智慧的参透，所以这四个脸就表示今天呢，复活物是全面的，基督的各个方面，他的神性和人性。人啊，我们现在看一下关于人的脸和牛的脸，这两方面都是包括在爱的里面。我们要有爱心，你追求爱的人，你一定要有人子的脸。我们也必须要追求爱，因为神就是爱，基督来到世上就是显明他是爱，他舍己牺牲服侍劳苦。牛的脸也是爱的意思，牺牲啊，要牺牲，要舍己，忠心寻找对人，这就是讲的爱的方面。是人的脸，牛的脸，是讲的爱的方面的追求爱。底下呢，狮子和鹰这两方面是指的什么呢？我们在哪方面追求呢？真理。一个追求真理的人，你一定要有什么呀？有真理的祭邪和公义。没有原则，爱爱爱，什么都爱，把罪也爱的加，坚持加，追求都爱到里面。为什么？那我们常常讲，哎呀，主啊，我没有祭邪，实际是没有真理，没真理。所以鹰的脸和狮子脸是包括我们要追求真理。你有真理的人，你就有真理的祭邪和智慧的参透。首先，智慧的参透， 就不至于上当，那就不至于轻易的把什么把假的当真的。所以老约翰说，爱你们是在真理里面，真理和爱心，神的怎么样怜悯和平安才常与你们同在。老约翰在约翰二书三书里特别强调真理和爱心，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在全面上来追求，各个方面也表现出主耶稣在世上就是有四个脸。我们呢，为什么神让以西结看见？我想神让以西结做这样的工人，你在被掳当中你要做神的工人，什么样的工人？复活物有四个脸都彰显出来，各有，每一个都是各有人的脸，各有狮子脸，不是说今天你有牛的脸，我有什么，我有狮子脸，这个不够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四个方面，在我们常常本身的追求常常偏重，你看有的自己比较积极，有自己特别有爱心，那爱心有余，积极不足，这也是很大的缺陷。那你只有积极，你没有爱心，你也不能得人，可能这一天老得罪人啊。所以这真是主的道是这么全备，底下是一点，各展开上面的两个翅膀，这两个翅膀相接的是要展开，就是飞翔的意思。底下各以下两个翅膀是做什么呢？遮体。所以下面一句十一节后面一句告诉你，另外两个翅膀的作用就是隐藏自己。这个身体啊，我们常常会露出来，不要露出来，遮体的，不要让人家看见我。一个真正复活物在灵里飞翔的话，这个成为复活物的功能，那一定是学会了隐藏自己，隐藏自己。十二节，他们俱各直往前行，底下就告诉你复活物是怎么行走。灵往哪里去，他们就往哪里去。复活里面有灵，这个灵后面告诉你是怎么样，是在轮中的灵。所以讲到复活，我们实在不是能够从表面去领会这个意思，一定要领会这个灵这些话的这个里面的意思。灵往哪里去，他们就是复活物就往哪里去，说明复活物的工人，神要兴起复活物的工人，完全是被神的灵所带动，灵在哪里他在哪里，不是随自己的意思。以西结就是这样，所以以西结每一个行动，有的时候神让他闭口他就闭口，有时候神开口神就让他开口，他就随着灵转，神让他到哪里到哪里，怎么做预兆就怎么做预兆，怎么做表演就怎么做表演，就是完全灵往哪里他就往哪里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告诉我们是一个被灵化的复活物，第一是被灵化的，行走并不转身啊，不能自己转弯。至于复活物的形象，第二点是什么？复活物本身的形象看起来就像火炭的形状，又像火板的形状。第二点，复活物本身就如同火炭火板，而且呢在它里面是上去下来，下面一句说火在复活物中间上去下来，这个火是有一种威力，一种催促的力量在它里面，而且这个火有光辉，从火中发出闪电，有威力，有能力，有威严，那个发出来。第一，这个复活物是灵化的，灵往哪里它往哪里，没有自己的意思。像保罗最好的例子了嘛，保罗他要往小雅去，他又要往匹推尼去，耶稣的灵禁止，圣灵不许，他马上就不动。然后呢他在特罗亚那里就听见了马其顿的呼声，所以神的灵原来要把他带到哪里，要把他带到欧洲去，带到马其顿去。所以这就说明第一点是灵化，第二就是这个火炭火把代表什么意思，爱化，这个功能是被爱化透的，这个人本身就是一团火，火的威力多大呀？大家看一下两处圣经，一处是撒加利亚书十二章第六节，十二章的第六节讲到被掳归回的犹大族长，大家听我读啊，十二章撒加利亚十二章第六节，那日我必使犹大的族长，就是归回的子民的族长，如同什么火盆在木材中，又如火把在河捆里，他们必左右烧灭，自为列国的名，耶路撒冷人必仍住在本处，就是耶路撒冷。这里讲的这个火的力量多大，左右把仇敌都烧灭。那这里火的意思包括两个方面，一个是祭邪如火，一个是爱如火。雅各书第八章不是告诉我们爱情如什么啊？如死之坚强，好像什么呀，好像地光的烈焰， 像火一样的烈焰，重水都不能熄灭，大水都不能把它扑灭。所以火代表爱，我们里面一定要像一团火一样得人。但是另一个意思，我们里面有忌邪的心，也像火一样，所以左右把仇敌都烧灭了。还有一处就是俄巴底亚书，俄巴底亚书的第十八节啊，也是告诉我们讲到这个火。第十八节讲到雅各家，以东一定被灭，结果雅各家怎么样？十八节，雅各家必成为大火，约瑟家必成为火焰，以扫家必如碎屑。以扫代表主事的情欲、肉体、罪恶，大家看见没有？俄巴底亚书十八节，一重念一下：雅各家必成为大火，约瑟家必为火焰，以扫家必如碎屑，火必将他烧着吞灭，以扫家必无余剩的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所以我们要像火焰一样，我要把仇敌烧灭，这是神忌邪的火。凡是使徒行事，使徒的时代，这些个工人，这些使徒们，他们个个都是被圣灵浇灌，像火一样，走到哪里烧到哪里，把罪恶烧尽，得着灵魂，得着人，又是忌邪的火，又是爱的火，就变成爱化。一个绝对爱神的人，一定是更忌邪。所以诗篇里告诉我们，爱耶和华的必定恨恶罪恶，这是不矛盾的。既有爱的火，也有忌邪的火，这就是这一节圣经十三节火在里面上去下来，而且蛮有见证。十四节，这火物往来奔走，好像电光一闪，表示这个活物它是被神的灵化透，也是被神的爱化透的功能，它是这样的迅速，这样的敏捷，像电光一闪，走到哪里不是让你被人抓的，像电光一闪就迅速的就转过去了。也在看十五节以后讲的轮子了，讲的轮子。十五节，我正观看活物的时候，见活物的脸庞各有一个轮在地上，每一个活物的脸庞都有轮，四活物就有四个轮，有四个活物，这个四活物每一个脸庞都有轮，轮的形状和颜色，也就是它的这个做法，好像水苍玉，就这个四活物的轮子是水苍玉的，水苍玉是一种金黄色的碧玉。这个水苍玉也是这个最宝贵的石头，在这一个亚伦大祭司的胸牌前面，十二块宝石里面有水苍玉，在羔羊的十二个使徒的根基宝石上也有水苍玉，是最宝贵的石头之一。宝贵的石头是有价值的意思，宝贵在哪里？能够发光，有价值，是尊贵的，是宝贵的。还有在这一个但以理书十章六节告诉我们什么是水苍玉啊？就但以理在异象里看见那一位人子的身体如同水苍玉，是讲他主啊，我们的主，他的身体像水苍玉一样，何等尊贵，发光荣耀。为什么这么尊贵主的身体？因为主为我们完全的舍弃自己，牺牲自己，这个就是最尊贵，不是外面的价值。犹大用三十两银子把耶稣就卖掉了，在他的眼中耶稣不过值三十两银子，三十两银子在旧约是一个奴隶的价钱，一个奴隶的价钱。这样的亲戚主在主的身体如同水苍玉，这样的宝贵发光，是金黄色的碧玉，是发光的。所以这里轮子，这个轮子只是像水苍玉一样，四轮都是一个样子不会有改变其他的样子，好像轮中套轮，每一个轮子跟轮子之间哪是这么一个协调能够套在一起，这个代表什么意思？主的话没有彼此矛盾的，轮中套轮，已经解经，互为补充，互为解释，这就是轮中套轮。真理只有一个，前后上下新约旧约都能贯通融会，轮中讨论，轮行者的时候向四方都能直行，并不调转，跟前面那个灵一样，前面的活物也是直转直走不调转，这个轮子行走也是直走不调转，不会调转，不会随便转弯的。底下又形容什么？形容轮的轮网，轮网就是这个轮子的四维，高而可畏， 这个轮王这位蛮有眼睛，我们知道四活物啊，包括四轮呢，它就是彰显神的那个全能。这个蛮有眼睛代表神的无所不知，这个轮子四方啊，向四方都能够行走，就是我们的神在哪里无所不在的意思，都能行走，没有地方它不能行，四方都可以行走。那今天四活物不过是表现出来，彰显出神的这各个方面。你真正轮子转动了，你就能够明理参透。什么叫都满长满了眼睛？就是蛮有智慧，蛮有参透，有属灵的洞见，属灵的参透，就是蛮有眼睛。眼睛代表智慧，眼睛代表启示，代表看见，你就明理有看见。活物行走，轮也在旁边行走。活物从地上升，轮也上升。最要紧的是第二十节，大家念：灵往哪里，活物就往哪里去。活物上升，轮也在活物旁边上升，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。底下二十一节又重复一遍，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。前面不是吗？灵往哪里，活物往哪里。现在又有轮子，那么就是这个灵是在轮中的灵子，所以是在轮中的灵。所以呢，就是说这个灵要经过真理的检验。轮就是代表主的话，主的话就是你看看主的话，你看看这个轮子，它在半径直径它绝对都是一样一样，主的话没有两样，是主的话就是标准，主的话就是真理。活物的灵在轮中，为什么强调再强调，什么意思呢？因为现在太多的人讲灵，哎，灵又对他说话了，灵又向他显现了，灵又见他在讲预言了，灵又见他讲奥秘了，又讲启示了。但是你离开了圣经，你这一切的灵就要被否定了。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，就是说一切的启示奥秘就在这本圣经里面。如果你偏离了圣经，你不能够经受圣经的考验，圣经的检验，那么这个灵就是有问题。活物的灵在轮中，所以灵往哪里，活物在哪里，活物在哪里，轮也在哪里。轮灵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灵，活物的灵是在轮里面，所以就等于这个活物是随着灵，随着轮来转动来行走。所以我们一生离不开圣灵，我们离不开真理，离不开主的话。你不能单独只强调，所以我们也有位知青最近不是来吗？他只特别强调灵，他说双管双管。其实你这个灵要经过轮的检查检验，你不在圣经的真理的里面，这个灵就是危险。单独的来强调这个灵，怎么有能力？怎么会说预言说方言？这都是非常危险的。灵往哪里，活物往哪里，活物上升，轮也上升，跟轮子都不离开。为什么？因为活物的灵是在轮中嘛，所以轮子不离开，轮也上升，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。那些行走，这些行走；那些站住，这些站住。我们看以色列百姓从出埃及十二章以后，就是十三章开始，以色列百姓怎么行走？云彩上升，他们就起行；云彩停住，他们就站住。这就是随灵云起行啊，这就是意思。那些行走，这些行走；那些站住，这些站住。完全是云彩，云彩停一天，他们就停一天；云彩停一个月，就一个月；一年就一年。神不叫我动，哪怕大家都动，我也不动。这就是完全随圣灵，随神的话语。活物的灵在轮中。好，我们接着看二十二节。活的头以上有穹苍的形象，看着像可畏的水晶铺张在活物头以上。那这个活物跟宝座有关系的，他被讲了活物的灵啊，是活物头以上有穹苍。那穹苍就是前上面就是宝座了，这个是太空以上的了，这个三分天以上的。这个形象它没法形容，只是形容是可畏的水晶，透明的，是可畏的，有神的威严在里面的，铺张在这活物的头以上。穹苍以下，活物的翅膀直张，彼此相对，每个活物有两个翅膀遮体。这是有些话是重复的，就告诉你，活物是飞行的，而且彼此是相接的，同心合意的，彼此相顾相关，同心配搭，有这个意思在里面。然后呢，另有两个翅膀是遮体的，永远不要让人看见我，没有己，完全是圣灵的工作。这两个翅膀代表属灵的侍奉，是飞行的属灵的侍奉。 活物行走的时候，他说我看见翅膀的响声，活物怎么行走，实际就是飞行的意思，飞行了。他这个他看见了什么，他就看见了翅膀的响声，听见了，以及去听见，因为他在意象里主要是看，在看的时候同时也听见，因为这个响声很强烈。一飞行的时候，就活物的翅膀还飞行了，这个很厉害的声音，因为每个活物都有四个翅膀，那每两个翅膀都在飞行，你看四个活物只要各有两个翅膀都在飞行，翅膀的响声好像什么，你看大家，你大家看这个形容，好像大水的声音，属灵的释放像大水的声音，就群众的声音啊，像全能者的声音，是从神那里的声音。诗篇二十九篇都讲了，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，大有威严，这个声音这么强，所以我们同心合意的释放啊，就有这么大的威力，这么大的能力彰显，也像军队轰嚷的声音，是一场属灵的征战的声音，就我们好好侍奉了，真像军队，魔鬼都要怕。活物站住的时候，别将翅膀垂下，当你不工作的时候，那你就谦卑的垂下翅膀，表示谦卑，要隐藏自己了。二十五节，在他们就是活物头以上有声音，他们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，所以有的时候飞行，有的时候站住，站住的时候就垂下来，谦谦卑卑的在那里站住，听候主的命令。那最后一段呢，二十六到二十八，就是看见宝座的形象了。宝座，因为活物跟宝座是分不开的，在诗篇里告诉我们，神与神坐在基路伯上飞行，神在哪里活动，就是有哪里有基路伯，就是四活物，哪里有神的工作，哪里有神的工作。所以我们看这张圣经啊，这马上我们这张要结束，我们就看了以西结，他深度在巴比伦，在加巴鲁的河边，在贝鲁人当中，按人看神的工作已经结束了，按人看以色列犹大家已经被掳了，人看是完了，但是呢神把他提到天上，是给他看见天上的异象，看见神的工作有没有停止，没有停止，看见神的能力，神的威严，神的荣耀，神的光辉，神给他亲眼看见，这位神是永远活着的神，连四活物都彰显神的威，整个四活物包括四轮这一些个形象和他们的动作，就是彰显神的那个荣耀威严能力，都把神的这些彰显出来啊！神没有死，神永远活着，神的工作没有停止，而且神要以西结在那个时代贝鲁年代也要做四活物的工人。所以底下我们看二十六节，他说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，仿佛蓝宝石，这样的荣美光辉，属天的蓝颜色，就是天属天的颜色，他看见了宝座的形象。所以这位先知啊，在他没有蒙召没有出去工作之前呢，他有这样的看见，看见宝座，这是跟主面对面的，像保罗在阿拉伯旷野，神的儿子启示在他心中，像保罗他是上过三层天，听过隐秘处的言语，每一位神的仆人经历不同，但是呢都是有特别的看见和经历，真是异象啊，真是面对面见到神一样，有宝座的形象，仿佛人的形状，这个他就是指着神，他看见一位坐在宝座上，他的腰椅上有仿佛光辉的金睛，上面就是只看见金睛，就是神的形象，就是荣耀，就像金睛一样，你根本不可能看见他的他这个本身的脸是什么样什么样，就是光辉的光耀的金睛，光耀的金睛闪闪发光，像金睛一样，这么纯，这么净，这么真，周围有火的形状，腰以下也有火，你看下面火的形状，神就是烈火，你来到宝座前没有别的，就是火。所以但以理书第七章讲到，在他面前有火河，火，神就是烈火，就说神是这样的圣洁，今天一点罪恶你不能来到神的面前。火的形状，又见从他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，周围也有光辉，除了火就是光辉，这样荣耀，这样圣洁，这样没有一点的杂质，没有一点的掺杂。下雨的日子，云在红的形，云中红的形状怎样，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怎样，这个周围就是宝座的周围，这个在启示录四章三节讲到，神的宝座那里有什么，有红， 就是神永永远远纪念他跟挪亚，就是人类所立的那个永约，那个恩约，就是以彩虹为记号的那个约，神永远不忘记。宝座那里有红的记号，有红的记号，周围有光辉的形状，还是有光辉，光辉的形状也是这样，这红在云中就显出来了。所以下雨以后，你特别看见有彩虹，就是神纪念他的月，你世界在各个角落你都看得到，这是神的，神的月，神是信实的，是慈爱的，这个月是代表他慈爱的月，他信实的月。所以说神的信实是达到穹苍，达到穹苍，神的慈爱是上及诸天，他的信实达到穹苍，从这个红就可以证明神是信实的，是慈爱的，他跟人立了约，永不改变。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，荣耀的形象包括什么？光辉，像火一样发光，像金晶，像蓝宝石，这样的形象，荣耀的形象。总而言之，就是神的荣耀，神的荣耀的形状。我一看见，以西结真的看见，看见了宝座前。你看见四活物还不够，你要看见四活物以上有穹苍，穹苍以上有宝座。四活物不过是受造的，他们是在宝座前的，在敬拜神的活物，他们日日夜夜在敬拜神，他们昼夜在呼喊着圣哉圣哉圣哉，他们和二十四位长老是配搭的，一同来敬拜神，是这样的圣哉圣哉圣哉。你更要看到什么？就是像以西结一样看到宝座的形状。他为什么神为什么让他看见宝座？就你不要看见在地上犹大家整个王国被掳，没有主权啊，没有自由，没有一切，但是神的宝座还在天上，神主宰一切。你要看到上帝的那个至高的那个主权，那就不至于灰心。神怎么刑罚管教将来天，神还要让他们被掳归回。所以以西结神给他有这样的看见，使他有这样的信念，使他对神有更深的认识，使他蛮有盼望，蛮有这个信心。所以他一看见就俯伏在地。你说哪个人看见宝座的形象还敢不俯伏啊？俯伏在地。我们的生命常常还没有这样的谦卑到俯伏在地，还得骄傲，还得跟上帝还讲理，还得跟神还不服气，跟人格蒙蔽了，还得觉得自己还不错，还比上帝还高明一点，要完全俯伏在地。什么叫俯伏在地？以神为师，是完全的敬拜，是彻底的降服，是真正五体投地，俯伏在地。一看见就俯伏在地，看见了。所以整个这章是以西结看见，第二章就是听见，后面就听见神对他说话，所以下面就我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，说的是什么话？就是第二章、第三章。他蒙召，包括神特特，神的话特特领导他，有神的话。第一步就是看见异象，这个异象就是宝座前四活物的形象，是给他看得这么清楚。说实在的，我们理解的还是太浅太肤浅，常常不是我们能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形容出来的。但是这是在宝座前，在宝座前是完全这个活物是被灵、被爱、被道化透的。所以这个活物的行动是什么？灵往哪里，活物往哪里。这个活物是什么？是火炭，是火把，上去下来，是爱化透的，是灵化透的。第三，活物的灵在轮中，每一个活物旁边都有轮子，表示这个活物要做活物就要被道化，道化轮子就主的话时刻转动，随时转动，你要听他的话，这更重要了。如果没有道化的话，你这个灵怎么化？灵是在轮中，是真正被主的道化透。所以以西结看见异象，接着有神的话特特领导他，特特领导，那就是神呼召他，叫他怎么样受托，怎么受差遣，到什么人到那里去，应该对他们说什么话，应该怎么装备自己，怎么预备自己，这就包括在第二章第三章里面。今天我们就到此，求主给我们也能够在这个在像以西结一样，在困苦中，在被掳中，在荒凉中，在绝望中， 是不是这样的金钱分别为圣，这样的不断的祷告寻求，到天开了得见这个异象。神是以西结的神，神也是你我的神。以西结他是蒙神必赐力量，所以以西结力量呢，来自天上，来自神的灵，来自神的爱，来自神的道。所以以西结有力量，能够在被掳中传神的话，一直就忠心到底，一直忠心到底。什么时候神的话领导他就能够传，因为一章到三章他的蒙召太清楚了。所以每一个人呢，今天跟随主人，一定要蒙召非常清楚，非常清楚，有明利的意向，有神的话特色领导，有清楚的托付，有具体的装备，有各方面的准备，那么然后他才能够受差遣，才能够去传神的话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到此，我们大家一同做一个祷告，我们一同祷告，让我们能够好好的读。我想没别的，就是读吧，多读就读出点意思来啊！争分夺秒的，多抓紧时间多读，你能够读两遍更好啊！你反正至少五月份，我们每个人要读，我们重新祷告，好让我们多读透了主的话，我们守望祷告更有力量，更有这个什么，更有负担，我们更知道该怎么样的为国为民付代价，为全地的灵魂付代价祷告。好，我们现在一同看。好，我们今天还接着看，以西结书，以西结书第一章的最后一段啊，我们再稍微补充一下。第一章的最后一段是看到这个以西结这位先知，他不但看到了复活物的整个的形象，而且他还看见了活物以上的神宝座的形象。神宝座的形象就可以用几个字，又光耀又光辉，哪有神的荣耀，用神的宝座，神自己坐在上面，他的宝座是存在永永远远的。这位神他就是光，他就是火，就是荣耀，蛮有光耀，是蛮有光辉的。而且呢，宝座前有红，这个在启示录第四章也提到，下雨的日子云中红的形状怎样，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，说明我们的神是慈爱信实的神，他永远永远纪念他和人所立的约，所立的约他不改变。这样的美丽的彩虹在天空就表示神预备的救恩，他来不是要毁灭人类，乃是要救赎。所以这里说，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，我一看见就匍匐在地，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，接着就是他奉差遣，接着他奉差遣。那现在我们要稍微补充的就是说，以西结神让他看见这个整个复活物的形象，那这个天上的侍奉究竟是什么样的侍奉呢？那就是这个第一章的，我们再看一下第一章的23节24节，天上侍奉的这个情况是什么呢？就是复活物在天上，这个侍奉就是神让以西结你看一看，也就是属灵最高的身份，也就是今天你我神的教会，我们彼此同心的身份，同心的祷告，真正来到宝座前的身份，就应该有这样的威力，有这样的影响。什么影响呢？他说穹苍以下活物的翅膀直张，翅膀是张开的，表示是警醒的身份，彼此相对，前面也讲彼此相接，或者彼此翅膀相碰，都是一个意思，就同心彼此连接在一起，你的心我的心，你的祷告我的祷告，你的圣奉我的圣奉，是连在一起的，彼此相连的。每个活物有两个翅膀遮体，大家都隐藏在主里面，看不见身体，因为这个整个的活物的都是被翅膀给遮盖了。这个身体活物行走的时候，下面说我听见翅膀的响声，所以天上的侍奉，这个活物的侍奉，第一就是翅膀的响声，因为每一个活物都有两个翅膀，你想这个复活物有多少翅膀，彼此相接以后，它彼此有一种接触，而且飞行了，有一种的这个在风中啊，在空中这个飞行，我们知道它有一种特别的一个动力啊，响声，这个响声好大呀，这个响声像大水的声音，像重水的声音，就我们同心的祷告，像圣灵啊，这个活水啊，哗哗哗哗一泻千里，重水的声音像 明者的声音，也像军队轰喊的声音，有全能。那个战胜魔鬼撒旦的权势是军队的声音，是军队的声音，这是一个声音。紧接着看第三章，第三章的十二节、十三节，你看看这个活物还有什么声音？他说：“那是灵将我举起，我就听见在我身后啊，第三章啊，在我身后有震动、轰轰的声音。刚才是说什么声音？翅膀的响声，像军队轰喊的声音、大水的声音。现在告诉我们，他身后又有一个声音，啊，就是这个受活物的声音，是震动、轰轰的声音，说从耶和华的所在所显出来的荣耀是应当称颂的。”就是说这个声音所发出来的内容是什么？称颂神，称颂、赞美、歌颂。也就是启示录第四章告诉我们，受活物一天昼夜的在做什么？圣哉圣哉圣哉，称颂神。那这个声音，十三节说，我又听见那活物翅膀相碰，这是一个刚才我们说的就是第一章那个声音，与活物旁边轮子旋转转动轰轰的声音。所以第二个声音就是轮子转动的声音，是轰轰的声音，车轮滚滚。你看看每一次这个火车从我们这个身边过去的时候，你看看声音好大好大的震动，是轮子转动，轮子不转动没有声音，没有威力。就主的话一定要在每一个人、每一个活物、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身边转动，你转动了就有生命，神的能力出于他的话就没有一句不带能力。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，天上的侍奉两种生命合并在一起，你说这个影响这个威力是多么大，这么协调，活物与活物翅膀相连，所以翅膀一飞起来的话，它就一种生命，像大水，像全能者的声音，像军队的声音，轮子转动就有轰轰的声音，翅膀相碰一个声音，轮子转动一个声音，这就是代表天上属灵的侍奉。我们同心一祷告，我们天天主的话也转动，哎呀，这个声音是多么大！所以以西结是看见的，以西结是听见的，这代表这一方面也告诉我们，在地上神的子民已经被掳了，人看已经接受了，人看已经完了。这个国家已经就是命运都接受了，一种惨败的光景，被掳的光景，多么惨败，多么惨败，好像上帝也不做工了。但是在天上神的工作没有停止，复活物的声音这么响亮，这么样的震动，是这么样的震动，这是以西结在灵里看见。从第一章另外呢到第三章连着我们后面还有第十章、第十一章，都是讲的这个复活物的光景，就说明复活物和神、神的宝座是有密切的关系。我们看一出圣经，诗篇十八篇第十节，诗篇十八篇我们都知道是大卫的诗，大卫的诗，在大卫的诗里他形容什么？第十节就一句话，就说明这个基路伯就是复活物。基督伯和神有什么关系？第十节，他，大家念，他坐着基督伯飞行，他借着风的翅膀快飞。风在圣经的原文都是代表圣灵的工作，哪里有神哪里有圣灵的工作，哪里有神哪里有生活物的工作。生活物我们看神在哪里，生活物在哪里，基督伯在哪里，以西结书特别给我们看到，特别看，所以今天我们的圣宝跟我们的神是连在一起，他走到哪里，他在宝座前，当然复活物是在宝座前，等一下我们要看看启示录第四章，在宝座前。那么神飞行的时候呢，神出来的时候呢，他是坐在基督伯飞行，坐在基督伯上，这基督伯就是复活物，就是我们属灵的圣宝，就是说神的旨意就通行到哪里，我们呢也跟到哪里，我们的侍奉和我们的神是这么有密切的关系。还有就是十章十八节，我们再看以西结书，以西结书十章十一章为什么形容，还形容四活物，这里也提到了基洛伯，所以四活物基洛伯通用， 你看第十章就讲的是基勒伯了，基勒伯就像死火一样。十章的大家看，十章的十八十九，你先接受啊。十章十八十九，大请大家一起读。耶和华的荣耀从殿的门槛那里出去，停在基勒伯以上。基勒伯出去的时候，就展开翅膀，在我眼前离地上升，轮也在他们旁边，都停在耶和华殿的东门口，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，就是最后一句，在他们就是活物，活物的以上有什么？有以色列神的荣耀，就是说，是因为这个主要的原因是以后到了第十章再讲，因为犹大家被掳，犹大家被掳的时候，什么叫被掳？神的荣耀离开圣殿，这就是被掳，就是神的存在，神的荣耀离开。神荣耀离开的时候，具体明显的特征是什么？基勒伯走了，基勒伯飞行了，因为神离开，所以基勒伯一定离开，所以这就行了。耶和华的荣耀从殿的门槛让你出去了，出去了，停在基勒伯以上。基勒伯出去的时候展开翅膀，也特别说到基勒伯飞行的时候呢，轮子在他们旁边，所以灵往哪里，这个活物往哪里，而且呢，这个轮子也是和基勒伯是分不开的，因为每一个基勒伯旁边都有什么？都有轮子，都有轮子。所以这里说啊，在我眼前离地上升，轮也在他旁边，都停在耶和华殿的东门口，就是离开了，离开。所以当神离开的时候，特别明显的，以西结在异象当中看见基勒伯，所以我们要像基勒伯一样，这样的跟神同行，神在哪里，我在哪里。这个灵往哪里，活物往哪里，轮子也就跟在哪里，不是随着自己的意思，完全随着神的旨意。这是第十章，第还有十一章二十二节，接着看十一章的二十二节。于是基勒伯展开翅膀，轮子都在他们旁边。当基勒伯展开翅膀的时候，当我们飞行的时候，你一定要随着主的话，轮子在旁边，你不能够偏离了这个主的话。轮子是代表神的话，永不改变的话，所以轮子它的那个轮子它绝对是圆的，它绝对直径半径都是同样相同的，所以轮子在他们旁边，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。所以说哪里有神的荣耀，哪里就有基勒伯，就有四活物。所以四活物是护卫神的公义，也是护卫神的荣耀，是随着神的荣耀这样的侍奉。所以可见的复活物和神和我们的神的宝座是有分不开的关系。接着我们就再看启示录第四章，启示录第四章四五六七几乎每章都讲到有复活物，但是主要的我们就先看这个启示录的第四章。第四章是什么呢？第四章是老约翰他在异象里，在巴莫海岛看见天上有门开了，好像以西结一样，把天上的门都开了，开了以后他看见神的宝座，看见神的宝座，在神的宝座周围有什么？第四点，宝座的周围啊，又有二十四个座位，天上坐着二十四位长老，这是第几节？第四节。然后大家看第六节，第六节，请大家念六到八，六到八。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，如同水晶，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，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。第一个活物像狮子，第二个像牛犊，第三个像人，第四个像飞鹰。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，内外都满了眼睛，他们昼夜不住地说：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主神是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全能者。这就是宝座前四活物的侍奉和二十四位长老啊，在宝座前的侍奉也是这样的配搭，这样的协调，一同来称颂赞美神。所以神叫以西结看到这些是什么意思？我想是坚固他，鼓励他，让他看见地上满了什么？完了，悖逆和悖逆的结局就是亡国被掳，好像灰心，让人灰心丧胆， 么痛苦，多么黑暗，在被掳之地，天上哪有神的荣耀？所以你以西间这样神的工人，你不是住在地上，你是住在天上。神要以西间在被掳的年代还要侍奉神，好比是在宝座前的复活物那样的侍奉，但而且透过环境，透过黑暗，还照旧的侍奉，这就是神的心意。而且神也要以西间本身如同复活物一样，有赤色的脸，这样的勇敢、积极、得胜；有牛的脸，这样的劳苦、忠心、服侍；有人的脸，满有爱心、怜悯、舍己；有鹰的脸，眼睛是这样的锐利，灵性飞得高，看得深，看得远。所以神要以西间就是要做复活物，而且还要满脸赞美，没有别的，圣哉圣哉圣哉。为什么三个圣哉啊？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都是应该称颂的，要赞美，不住的赞美，昼夜的不住的赞美。而且他歌颂神的旨意，那就是本章的十一点，他们在唱什么？复活物将荣耀感谢归给神的时候，二十位长老就跟着一起唱，唱的话就是十一点，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你是配的荣耀、尊贵、权柄的，因为你创造了万物，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。看天上的侍奉这么诚心，所以今天教会被掳这样的黑暗，神的儿女们，求主把我们带到灵里的侍奉，应该这样的同心，这样的合一，而且发出这样的威力和影响，有轰轰的声音，有震动的声音，翅膀是相接的。一直到第七章，我们这个启示录从四章到七章了，一共有什么？有六个赞歌，这样的赞美都是宝座前的，宝座前只有天下万物的与众天使的赞美，都是在歌颂神和做宝座的与羔羊与背上的羔羊。所以我们要这样的赞美神，这就是第一章，神让以西结看见，那以西结要做复活物，完全被神的灵支配，被主的话带动，套上轮子，灵里飞起来，飞到宝座前，明白神的心意，照着神的声音，心意来歌唱，来赞美，来侍奉。